主题是知识分子与信仰，是我们一共有四讲，今天是第一讲，神存在的真实性。在我开讲以前，我想先问一下，我们这儿里边有慕道的朋友有多少？请你举一下手。OK， 大部分都是信主的朋友哈。这彼得前书第三章15-16节说，我给大家念一下，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符合理性的一个真实的信仰，我们并不是一种迷信，是盲目的相信，我们是有理由的，有根基的。所以别人在问的为什么你要成为基督徒，你的信仰是什么，你为什么要信，你必须要能回答个人。往往有的人说，我只要信就行了，我个人和神建立关系就，这当然很重要，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还有传福音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要时刻武装自己。对基督徒来说，灵命的两个长进有两方，一方面是灵命的长进，一个方面是在知识上的长进。我们要用我们的知识来武装起来，能够跟更多人的传福音。李德尔在他写的《你为何要信》的这本书里边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如果当别人问你信仰的缘由，你总是回答不出来，而是每一次都被同样的问题所打败，那么你的无知只能使无知不信者更加不信。那每次问你，你为什么信，你说不出来，下次再问你，你还说不出来，人家就觉得你的信仰根本没有根基。所以今天虽然我们这多数是信主的兄弟子，我想还是有必要把有些问题我们再一起来讨论讨论。那么我今天第一讲的主题就是神的存在的真实性，因为这个问题对知识分子来说好像是一个很在理性上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搞科学的人研究自然，尤其研究自然规律，我们觉得一切都是自然力在工作，根本没有什么神。而就不知道在大陆来的朋友多不多，反正我是从小在大陆长大，所以受了很多无神论的教育。当时呢就一直在教育我们，就是说人当时在生产力很低下认识很低下的时候，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认识，就打雷下雨，这个山洪爆发地震，就感到很恐慌，所以这样的话就拜各种神，拜山神，拜水神，拜火神，拜地神。那么这个实际是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我们逐渐认识到这都是自然现象，所以觉得根本这不是神，这是一种愚昧，是一种迷信。所以呢当生产力发展以后，你认识到自然现象，就觉得这根本没有神。所以呢一直就有一种概念，就是认为如果你相信神，是因为你是处于在原始愚昧的状态，无知的状态，认识的低级阶段，你是相信有神的。那么当你认识进了一步，认识到自然现象以后，你就应该是无神。所以我一直就有这个概念，好像认识有神论是认识的积极阶段，那么无神论才是认识的更高级的阶段。那么到了美国来以后，突然很多人又重新要180度转弯，要面对神，开始这个思想就转不过这弯了。尤其很多人都来美国那念学位攻读博士，是吧，都成了很有学会的有科学家或者专门家，最后你又回过他又面对神，好像这个问题理性上解决不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仔细来思考很多问题，神的存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今天主要想从几个方面来谈谈神存在的真实性。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工作，所以我愿意调理一点，因为美国教师讲的都是讲烂了算了，我想愿意把大纲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我想就讲神借着大自然启示他自己，就是普遍的启示，证明神的存在。第二个证据呢是灵性世界的存在，证明神的存在。第三，人的良心和普遍的道德力的一致，证明神的存在。第四，基督徒亲身的经历，证明神的存在。第五，最直接的证据，主耶稣曾经访问过我们的地球，就从这五方面来讲神的存在的真实性。那么关于大自然，神在大自然的启示，神的启示有两种启示。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大大高于我们的，我们从认识上从各方面都是很比神要差的很多。 那么神如果不借着他的各种方法来启示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明白神的事情。那么神的启示呢，一般分两种，一种就所谓的就普遍启示或者普通启示，那么就是像大自然的启示，就每个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每个人都看到的这种普通的启示。那么第二种启示呢，就所谓的特殊启示，就借着各种异象异梦或者圣经，或者在特殊的条件对特殊人的启示。那么我们在新旧约都能看到这样很多这样的启示。我今天主要是想从普通启示，从大自然的启示看神的存在，这是第一点。那么整个宇宙的这样浩瀚无际，有这样有规律，我们可能很多人都非常感慨，但是从来没有很好的想一想，这究竟是不是根据很多人所说的是就是进化论啊，新运学说或者是什么凝聚学说，这样新运一转就出来一个，再转一个出来一个，随便这个宇宙就形成了。原来一直接受的是这样一个观点，但是实际你只要想一想，那绝对是很不可能的事情。我不说别的，我们就只是说太阳系啊，从天文这样方面来说，太阳系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恒星九大行星是吧，还有很多卫星和流星。那么我们就说从地球最有关系的地球来说，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创造的一个证明。我们知道地球太阳月亮的距离如果稍微变化一下不可想象，就是说地球和太阳的距离远一点会怎么样，近一点会怎么样，大家都会想得很清楚，就是不远不近刚好。那么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在旋转是吧，刚好地球在旋转的时候有一个偏角是吧，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地球就这样平着垂直的围绕太阳旋转的话，两边就永远是冷的，那么中间就永远是热的。刚好地球在旋转的时候有个偏角，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春夏四季之分。那么大家想为什么就会这么巧妙呢？我的大小也是这样，如果地球比现在的再小一点，那么它的地心吸引力就不够，所以它现在就是它的吸附不住这个大气层。如果现在的地球，如果地球比现在再大一点又会怎么样呢？它会大气层会存在，但是主要是会氢气存在。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太阳系里边别的行星也是这样，它主要是氢气而不是氧气。而再一个是月亮，大家知道月亮的存在在地球周围是非常重要的，月亮本身的吸引力对地球的山脉和海洋的形成都有很有关系，甚至对我们动物的很多生理结构都很有关系，就是它的吸引力。但是月亮怎么来的呢？非常奇怪。那么根据原来天文学的知识，就是说月亮作为地球的卫星，那肯定就是从地球这样甩出来的，在旋转当中甩出一块，慢慢凝聚就成为月亮。但是是从1968年这个美国的阿波罗号登月采下月亮的岩石的标本以后取回来化验，月亮岩石的标本和地球的岩石的组成成分大不相同。大家如果有机会以后到 DATA 的那个空间博物馆可以去看，至于把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新运学说全部粉碎。如果说月亮就是像地球这样一甩出来一块就成为月亮的话，那么它的岩石的组成应该和地球是一样的，根本不一样。所以现在大家天文学家都认为这是对这个星系学的致命的一击，就这个月亮起源不知从哪来。所以就这样想，你想想这些难道都会是偶然的吗？整个位置的远近、地球的大小、月亮的形成，这一切只能一点，后边有一个很高超的设计者，他就是这样。而是在地球上，只有现在在整个太阳系，只有在地球上发现水，别的星球原来是现在火星上发现水找生命的迹，到现在为止没有。为什么地球就这样特殊？而这种水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物质都是热胀冷缩，是吧？就是的，唯独水是很特殊的，大家知道水有反膨胀，也就是说水在-4°C的时候体积就是说密度最大，当它从4°C再降到0°C的时候，它体积反倒膨胀了。为什么冰总浮在水面上？就是这样。那么大家想过没有呢？如果是水也像别的物质那样越冷越缩，那么一结冰就往下沉，一结冰就往下沉，那么到了冬天，整个水体会全部冻得严严实实冲到了底下，那么整个水生生物没有存活的可能。刚好水就是热反膨胀， 接宾就浮在上面，对下边的水生生物全部保护住。当然你可以从水化学水合作用来解释水为什么会反膨胀，你可以从科学道理讲，但是你就讲不知道为何水就独独让它有这样一个性质，这些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就觉得是自然规律很奇妙啊。我是学生物的，所以我愿意再举一点生物的例子。整个生物界是很奇妙的，我但是从大方面来讲，你比如说动物和植物就配搭得这么好啊，所有地球上的食物是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啊，从太吸收太阳能，然后变二氧化碳，最后制造葡萄糖，这样一直下去，那么它长出各种果实，生成多，那么就在养活动物，那么动物呢有小动物吃的，大动物吃小动物，反正最多就是从植物来，那么就这样循环的很好，这是物质循环。大家一学生物学首先要学这个循环，对吧，这个食物的循环链，那就配合的这么好。而且植物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是吸收二氧化碳气放出氧气，对吧，刚好动物在呼吸的时候是怎么样，吸收氧气放出二氧化碳，你看就这样配合的，这样天衣无缝。你能想这都是偶然的吗？这就是进化，自然进化就能得到的吗？不是。再说我们现在就说我们已经进化到了分子生物学的水平，现在分子生物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我现在举一点关于现在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整个生物的遗传物质包括动物植物在内就是 DNA， 对吧，当然除了少数的细菌和原始的可以用 RNA 来做遗传物质，都是 DNA。 那么 DNA 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双螺旋结构，就是两条链呢，这个结合起来以后，然后螺这样旋转出来，那么它链之间呢是用氢键相接，那么它就这个链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分开，氢键一断了以后，它就这个链两链分开了，那么它就可以别的方面再按照它这个碱基配对又可以配上一个链，这边再配上一个链，它就变成两个了，就这样复制。那么 DNA 呢最后通过转录变成 RNA 带着这个信息再通过翻译就成了蛋白质，这就是整个生物进化，这个生物的机理就是这样。但是在40年代，二十世纪40年代，当时这个生物学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突破的时候，大家就在想生命的遗传密码究竟是什么。当时最有名气的、最有希望的、最有才华的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都跑上来，都把注意力放在蛋白质上，因为觉得生命现象这样复杂，怎么可能用 RNA 像这个核糖核酸这样简单就能够把信息带过来，所以认为只有蛋白质才能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研究蛋白质的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各种这个构象，所以很有才华的全部集中在那儿。很巧妙，其中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毕业的，在50年代初期毕业的一个叫做 James Watson， 他在做博士后的时候，他反正是我看了一本这么厚一本书，就写当时 DNA 发现的过程。那么他不是很用功了，年轻上学的时候也不是很努力，但是这人很有才华。上学的时候人说都追女孩子，就不好好，根本不好好念书，但是他笔记记得很好，非常简练，所以这人还是很有头脑。结果后来呢，他在做了一年博士后，在美国好像做不出什么东西，那么刚好后来就说你到英国去嘛，英国有开放实验室，那个地方有个 Craig 在那儿，他呢现在想搞这个核酸的这个晶体结构，就是他那就上那儿去做，结果他们就做了，去到那以后，两人和那个是从物理出身的，他是学生物的，所以两个人就研究这 RNA 的这个 DNA 的这个结构，只挑了几个点就把这个双螺旋结构就弄出来了，这个53年出来的 paper 写的很短，在 Science 发表的只有一页半，但是这个是生物学的划时代的贡献。双螺旋结构一出来以后，整个把密码就全部解释了，而且现在就是说RNA 上这个 DNA 上就四个碱基来回变，就把整个生命现象全都包括，大家原来都想不到，想这个 DNA 这么简单怎么个就是可能，现在你要从统计意义上来看看，你就觉得非常惊人。比如现在我们一般知道的中等大小的蛋白质大概是300个氨基酸组成的，那么每一个氨基酸呢是有3个 DNA 上的碱基来配对，对吧，就3个碱基来 coding 一个氨基酸，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是300个左右的大部分的这个蛋白质呢，大概就需要900到1000个这样一个 RNA 的这样一个去链。那么我们来算算， 如果是一千个核苷酸组成的这个 RNA DNA 链，如果有四个碱基来配对，那么它一次组合有多少可能呢？有4×10^4，这么多可能性，就可能组成这么多。那么大家可能也许没有概念，4×10^4是多少？没有概念。那我可以再说一下，4×10^4等于多少呢？等于100×600^4，还是没有概念。那我再举个例，大家也许有一点概念。就最近现在有人统计，估计在整个宇宙之间，我们所能够观测的宇宙之间，总的电子数只有10×80^4。大家想想，就是为什么生命这么奇妙，就是这样来的。它核苷酸这样一变，所有的生命现象全都包括在这。所以昨天戴牧师不讲了，就是说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人这样就想中觉得这个 DNA 不可能，这个神就说他可能，他就能这个就做成了。那你怎么能想象像这样一个东西是能够来回碰就能碰出来的？解释不了。而且整个动物界的奇妙，大家也能很知道。你比如说蜂可以造蜂房 ，exactly 的六角形，谁教给他没有？他是会了。你人去做还不一定做得了。最近我因为实验的关系，我要做一些新生耗子的实验，就是说要两组耗子，就是说一组呢是用这个剖腹产，就看它已经到分娩的时候了，要剖腹不剖腹出来，然后把这小耗子取出来各种指标出来；另一种让它自然生，是吧？那么因为时间都是两组耗子都差不多，所以头一天呢我们就先做这个剖腹产，当时我们就很有思想准备，因为这耗子生出来，耗子又多，那小耗子很小，那么就是还要给它。剖腹出来以后还把脐带要绞掉，还要把那外边的这个衣胎要去掉，那是很不容易的。是我一个我是一个 PhD 的时候，我还有一个 MD， 我就早就计算好了应该怎么各种很精细的手术剪子这个显微镜全都准备好了，就这么弄。结果后来时间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剖腹。好家伙，根本我从来没做过的呀。这个它的因为它的耗子生的很多，所以它这个子宫啊就像一个长的口袋一样，布口袋，就像你吹的那个长的气球的长条的那种气球，整个拉出来以后就是一个长的，哇，你这简直不敢下呀，那个整个老鼠在里边都是透明的。慢慢好容易先，然后把这子宫剪开，剪开还不算呢，每一个小耗子还被一个胎衣包着，根本不敢下，那下剪子就怕老鼠就碰坏了，就是最后没办法在显微镜底下一点一点一个老鼠这样做把剪开，最后脐带根本不敢绞，脐带那么细，你绞它出血怎么办？就没办法，那肉皮薄的呀，都粘放往那一放就粘住，就那么薄，根本就是就像那个粘膜似的。最后我们两个人忙了大概2个多小时，最后妈的满头大汗，最后还死了好几个，没办法。所以第二天就开始这个自然生了，我就非常好奇，我说看这耗子它怎么，对吧？你人没办法，我就看看耗。最后来看看开始宫缩了啊，就这个，然后那耗子在里边动的看得很清楚，马上就快要生了。结果我们实验室好多女同胞还说，哎，赶快盖上别受风。我是根本不管这个，另外就说这寂寞太粗了他就受不了。我说您不管这个，他在野地里他怎么办？你这泡子还得加氧了吧，你还受风。这我关心的是看他怎么生，对吧？人没办法他怎么生。好家伙，一会儿你就看了一会儿出来一个，你看他嘴一下过去就把这个小耗子含出来，含出来以后就舌头一点一点很快弄得干干净净，往旁边一放，他就等着了，他就把一个填在身上啊，把这地上弄得干净，然后等一会儿又一个又出来，就这样。那么大概5分钟10分钟间隙一个，而且中间呢，我就突然发现好像他在吃什么东西，我一直在这2个小时就没动，我就看，最后发现他是在把他那胎衣，然后把那个就是这个胎哈在外边的血全都吃了，甚至像那个血滴在那个木头屑上都把它舔得干干净净。后来我突然想，人不是也这样吗？人在生以前得拼命吃鸡蛋，对吧？包营养有能量你才能生，对吧？现在美国比较进步，是给你注射营养针，你不饿反正产到，他就是靠这个来积蓄他的能量。那么最后很快不到1个小时，十几的耗子全部生出来，而且他把它防卫得很好，你根本就想不到他用嘴含着它，用爪子叼着它。大家知道那耗子那牙有多尖，那个指甲有多长，他把它弄坏。后来我最奇妙一点，我就说看看他的脐带怎么弄，我当时就不敢剪脐带，对吧？我就把它拿出一个耗子来，小耗子，我们放在显微镜下看，嗨，你都不敢想象，那脐带就是从这儿嘁嘁喳喳抓的，一点血没有流，而且一个耗子就像那个给孩子们洗完澡以后打上那个爽身粉那样，
光光溜溜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呀，当时我真是服了，我真是服了。我当时就很感动，就是说大家看福音书你就显了，就是说主耶稣讲到野地里的百合花，是吧，讲到了很多飞鸟都是神创的，他怎么会会啊，如果他是投生的话，谁教给他的？我们原来解释这是动物的本能，本能从何而来，我们从来就不会，所以我们对很多自然现象以后就是见惯不惯，见惯不惊了，都认为这都是奇怪，都是自然力，就是自然。但是自然力是从何而来，我们再问过自己吗？没有。我们知道任何规律，任何法律，我们社会的法律或者是我们实验室的规章，都是要靠权威来制定，而且它的执行也必须要靠权威来维持。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自然力，它怎么会白白的就出来呢？必定后边有一个设计者，还有一个执行者，这个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上帝。过去我们之所以很多人不相信神的存在，完全把它解释为自然，实际我们把这个自然力本身当成我们心中的神，到这就为止了，就是自然力。实际所有的规律，自然界都是受造之物，它不是造物主，唯一的一位就在上面。所以我想自然界的奇妙就是很清楚的说明，宇宙不可能是自然形成，整个人和动物的形成也不可能自然，完全是造物主的匠心的设计。那么这就是我讲的第一点，神的普遍启示证明神的存在。那么正像保罗所说，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十六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荣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知道，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虽然没有看见这个神，但是你借着他所造的东西就在这儿，就像你看见一个非常壮丽的一个建筑物，你一定不会相信它是砖头瓦块自己碰的，必定有个设计师建造师，这是一样。那么第二点，我讲灵异世界的存在是神存在的第二个证据。那么对唯物主义者来说，对灵异世界的存在是一直是持否定态度。那么我想我可能跟大家也一样，从小就听自己的长辈或者亲朋讲了很多一些鬼怪的故事或者是很多这件事，那么小时候也很害怕，既害怕也想听，越听越害怕还想听。那么到慢慢长大以后呢，对这事情就慢慢持否定态度，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就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呢，就说人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不可能有灵魂的存在。但是你否定也好，你肯定也好，这事实总是存在。那么我想只分讲两点。第一点是我本身的经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呢，我正下放在一个地区，后来在学大寨的时候，我参加学大寨工作队，去学农业学大寨，我是负责一个小队啊。结果有一天呢，另一个小队的突然来叫我，说老冯你快去，说这个我们这出事儿，早上正是要上工的时候，说什么事儿？说那个我们这那个鬼附身了。这我根本不相信，我说怎么会鬼附身？但去我又不能不去，说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果然那情况怎么样？围着一大堆人，那个生产队。后来一看怎么回事呢？是一个女的在说话了，说胡话，在那大家都围着。后来我一问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那个队啊很穷，而且原来当时就没有农村统的很死啊，没有自由，所以根本工分分值大概是一毛三分五一个工。所以也想搞一点副业，但是没有什么副业可搞，怎么办呢？就是后来他这个生产队发现有些沙。就是地上有些是沙，沙可以挖出以后卖到县里的翻砂厂，就做翻砂的时候，钢铁厂做翻砂的时候，那也很便宜，但是也有点收入，就开始就都去挖沙，挖沙任何防护设备没有，越挖越深，越挖越深，你想那最后就塌方了，一下把一个人拍死在那里，拍死了，当时也很穷，最后也没有怎么给他装检了，就把人出来以后清理干净，炒稀一锅就埋了。那么这个所谓鬼附身那个女呢？就是说的这个男的，就是被压死这个男的，这用他的话的，他是邻居，是生产队这个女的生产队的 wife， 说的话的腔调完全就是这个死人的这个腔调， 初我当时在场，说你为什么就临走的时候连我衣服也不给我穿，棺材也不做，我这确实是就过不去。哎呀，我当时听了，我也不能不信也，可是也不能全信了。当时正是在深大队要上工的时候，大家围着不上工，我就给队长说，我说那个赶快叫几个小伙子去把他请到屋子里头去，大家赶快去上工，回头再说。后来就去了几个壮小伙子，这个身体很弱的这个女的拿不动了，四五个小伙子上去就弄不动，他就像脚上钉了似的，动不动。哎呀，我说那怎么办，我也没有经验，我也给申大队上，申大队说赶快让他家里人来说说话，也许有效，就是赶紧把他家人找，这样就是把死者的那家人找了。他的外父说你都已经都死了，你就已经就没办法了，你也不要再来搅乱我们了，以后你需要我们到时候给你换衣服，然后再给你弄棺材，你就走吧。说好好好，那我走，不用，我还想喝一碗水。说赶快弄水，就拿一大碗喝，弄一碗凉水，一喝喝完马上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一会儿我醒过来，我说你怎么了，不知道。这就是我亲身经历一件所谓鬼附身的事，但是实际后对我思想震动也很大，但是这个本身和我的唯物主义的这个观念是不协调了，所以我根本就不再去想它，就是根据有人那一种很消极的方式，就是信者有，不信者无，对吧？我不想的就算，所以一直就不再想这个事儿了。但是后来我就到美国来以后，我看了一本书叫《死怎么回事》，这本书是叫做一个叫 Morris 写一本书，他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心脏科权威，1976年被选为美国心脏协会国家教授团的成员，所以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人。那么他是在由于现在抢救技术发展以后呢，很多临床心脏病临床死亡的都可以被抢救过来，他有好多技术。那么一抢救过的人就说他们当时在临死的状况下见到了阴间的事情。哎呀，当时给这俩震动非常大，开始他不相信，但是病例越来越多，后来现在促使他写下这本书。他在序言里边说的，他说我写这本书并不是要选择什么事实来支持或者否定某一种信仰，如果这些事实恰好和某一种信仰相符的话，你们要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实。那么这个人是美国的心脏科权威，我相信他说的全是真的，因为他有名有利，他不需要再去吹捧什么人间地狱去得什么权势了，他已经是很有权威，他就写他说他说的故事，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这些事情全是真的。那么这是很厚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我只想举简单一个例子，就是他开始让他下决心要写这本书的情况。当时呢，他在就是要诊断这个心脏的病人的时候，就让他在他的这个办公室里边让他跑步，那慢慢用慢跑，然后正常跑。那跑到一定时候，如果这人心脏有病，他会出现心疼或者病，那这个时候临时就诊断。因为平常你去看病，不发病的时候你看不出你病在哪。结果他就刚好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乡村的邮递员，但40多岁一个白人，让他那儿去，结果去就开始慢跑，跑跑跑跑正常，突然这个心脏停止跳动，就倒在他那儿，倒在他那儿以后一声叹息就倒下去了，又看到他抽筋，然后肌肉整个都开始变蓝了，因为缺氧的情况下又红的就变蓝，就一症状，一个心脏没有跳动，然后捏这个脖梗这个地方也没有任何反射，知道已经死了，那就没办法，赶紧抢救，就在他的地上就开始抢救，或者用了各种办法，电击什么全都不行，最后用前导器，就是用电了，直接从这个锁骨动脉这种插进去，然后有个电流在里边让他循环，因为心脏全部堵死了，就这样抢救他，然后做外心脏的按摩。结果这个人是醒来活就好几次，一醒来就非常恐怖，就喊，大声喊，歇斯底里喊，我在地狱里边。他开始都不相信，怎么是在地狱里边，他根本就不相信的。他每一次一救活以后，说这个病人跟别的病人不一样，他以前他因为这个罗林斯是非常高大一个人，他还做心脏就是外心脏的按摩，他说非常有劲，有时候就会把肋骨都会损伤的，就他使劲的按，说一般病人一活过来，首先第一个条件反应就马上把他的手推开，因为太疼了，但这个病人不一样，所以你不要提手，不要让我再回到地狱里边去。其中医师说我是大夫，我根本不信这，虽然他也是基督徒，从小就是受洗，哪有什么地狱，他说你不要用这个地狱吓我，你就去有你的地狱去吧，他就还这样说。所以连续抢救了好多次，但是他最后发现竟是真的，真的非常恐怖，他从来没看见这么恐怖的情况。最后一次又活过来一次以后，他就问这个罗林斯，他说我怎么能够不再回地狱去。罗林斯想半天也想不出来，说那你就祷告吧。 那个病人说，那你就替我祷告吧。我说奇怪，我是大夫，我不是牧师，我怎么替你祷告？但是那个病人是一再去祈求。我说好吧，反正在主日学小时候还学了几句，他就非常简单的祷告了几句，他就说，父啊，那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让我归向你，如果我死了的让我进天堂，如果我活着我就跟着你，就这么简单。他说没有了，我再祷告不出来。就后来这病人的情况就稳定，稳定以后呢，后来就转院了。转院以后，诺林斯就这段时间非常震惊，他也是基督徒，从小受洗的，但是后来事业成功以后把神也忘了。他写的非常欣赏，回去翻开圣经，弹起上面的灰尘开始看。圣经里边讲的非常清楚，死后有生命，死并不是人死如灯灭，一切都没有，没有，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审判后有人上天了，有人下地。所以他从此以后就开始细心的读圣经，非常敬畏的心，发现圣经讲得很清楚，死后人是有生命。那么两个礼拜以后他再去采访，他带着笔记本，他就问我，你当时给我讲的地狱的情况你能再给我说说？那个人什么地狱不知道，没有，从来不就是没说过什么地狱。你当时跟我说，我说过。后来诺林斯后来才发现，他很多病例以后他才发现，太恐怖了，太震撼，是他潜意识的把他压在内心，他不愿意说出。但是他记得一件事情，他看见了他的生母，就这个邮递员，他的生母死的时候才21岁，他才15个月，所以他父亲很快娶了另外一个，所以就根本就没给他提这事儿。他就根本才15个月，他母亲是21岁就死，但他见了在他死亡的时候，他见到他看见他母亲，就大家都不相信，说怎么可能呢？结果后来他姨妈知道这事儿以后，就把多少年前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举着说：“你看看是哪个？”他一上去，这个霍彻的头发、嘴什么样，他就给眼看了一眼，哇！大家全家没办法，这是真的。这个人后来信主，而成为很好的基督徒。他这人很腼腆，但是一对一的传道讲得非常认真。就是这件事情促使了诺林斯最后去大量的采访，写下了这本书。这就是灵性世界，是真的。我看了以后，你不能不面对这个现实，不是人死了就完了。后来他写了大量的事实，就是说人在死了以后都有这个感觉，就灵魂出窍，就他觉得他人突然就从他的躯壳里边就出来了，有的是浮在天花板上面，有的是在门后面，就能看见你的躯体躺在那儿，人在抢救他。他一个护士，他得跟他一块工作的一个护士，因为别的问题，最后有一天上吊了，就在医院里，就他就发现后，整个眼睛、舌头全都凸出来，都已经断气了，他马上就抢救，最后抢救过来，抢救过来，结果那个护士说都还记得很清楚了，说当时你抢救我的时候，你是把你带格子的这个棕色那咖啡色的西装铺在下边，帮我躺下。就那时候他完全已经断绝了气，而且多少人抢救全都说得很清楚。而且他还抢救过另外一个病人，就是说抢救6次，最后抢救过来了。第6次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信心了，他跟另外一个大夫说，他说我们再踹一次，如果这次还不行的话就放弃了。他后来很后悔，说你为何因为后边病人活过来，说你怎么可以说这句话，就放弃了。全知道，但是那时他完全是临床死亡，根本不可能。所以很多人就他感觉他不在天花板上看见下边抢救的，看见他亲人在哭，他就还想说你不要哭，我在这儿，我很好，任何感觉，而他可以穿过任何地方，他手这样交叉或者从人穿过，怎么去碰没人理他，他可以任何穿过，就像主耶稣复活一样穿门而入，他也是这样。所以多少例子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从唯物论来讲，那么你只是说唯物，唯物质，但是这确实有。所以有人曾经问过，你基督教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我们既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的，对吧？你这都概括不了。我们既有物质的方面，又有灵性方面。所以，那么有正灵的存在，也有邪灵的存在。实际现在确实是有些邪灵，有些人赶鬼啊，这确实能做得到，但这都是邪灵。那么很多魔鬼大家知道，撒旦这些堕落的天使，他也有一定的灵性，但是最后都是要失败。所以你看很多卜卦的，他们也不是完全不行，但是这种凡是在卜卦的时候有基督徒在场，他们做不成。我已经听过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么有一次刘元芬牧师到我们这儿，还亲自讲这个例子。他说他当时在 在这个大陆传道的时候，有几个也是搞就是法术的，可以预言今后的事情，每一次就告诉他快走，因为他们知道他在那儿他做不成，所以呢他也很规矩的讲完到他赶紧就离开了。那么有一次他已经离开了这边开始，他突然走一半他散忘了，他回去七散，七散以后别人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变法术了，他一过去以后那几个人就不动了，就搁这待着，别人说你干什么呢，扭头一看刘元芬牧师在那儿站着，哦他回来了，不行他动不了。所以说邪不压正就是这意思，就是说灵性世界的存在，那么你就不可能用科学或者你能看见什么来解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佐证，就是说神的存在的一个佐证。第三方面就是说人的良心和普遍道德律的一致。那么圣经里面讲了，就是说神是按照人是按照形的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呢都是普遍一致，而且呢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啊，这是圣经里面讲。那么我当中我来第80年的初一来美国，开始很担心，因为我们当时觉得社会制度不一样了，大家可能相处会很困难，所以但是没想到美国以后处得很好，你普通的这个人或者你的教授或者你周围人大家的观念都差不多，虽然说有些价值观念或者有些伦理观念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最基本的还是一样，你们崇尚大公无私勤劳俭朴，那很多东西还是一样，你觉得这造作率好多东西就在世界各地都是差不多的，虽然有一单子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而且呢不管在哪一个部落，先进的也好或者先进的城市或者落后的部落，现在人都发现都有崇拜神的倾向。当初有人根据宗教学的研究，他们认为就是说宗教这个崇拜史是开始从崇拜多神然后逐一的变为崇拜单神，但是现在发现的证据恰好和这相反，你在最落后的部落去看，他们最先的原始倾向就是崇拜单一的神。那么谁叫他们这样？就是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人就有那种自然的崇拜倾向，而且道德里良心啊。这个唐崇荣牧师在他《智慧人生》里边讲到一个故事，就讲到在澳大利亚发生的一件事情，几十年以前，所以一对年轻夫妇原来住在墨尔本，他们是夫妻感情不和，经常吵架，这不一弄，最后男的一气之下把这女的杀了分尸然后埋起来，最后他也潜逃了。那么后来这夫妇俩都失踪了，也不知道，最后警方查无踪迹也就算了，就说这俩人失踪，结果他就从东岸一直跑到西岸去，从头开始就觉得自己做错事了，重新做人，一切从头干起，最后还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姐，最后呢开了一个洗衣店。那么25年以后他突然失踪，这男的突然失踪了，这外父到处找找不到他，最后警察局挂了电话说你哈斯本人在这儿，那么他赶紧去，那么警方就把他哈斯本的过去杀人的情况说，他怎么都不相信。那么就是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他们夫妻关系很好，而且儿女也很好，他们是那个地方的模范家庭，所以根本就想不到他会做这种事儿。结果他就亲自去问他的丈夫，他丈夫说是我去自首的，他25年来我是确实无法忍受，如果我不去坦白自首的话，也许我就曾经最后就崩溃了，是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去自首，然后受什么罚我就该受什么罚，不是警方发现他自己自首，这就属于人的良心。所以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的序言里边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他说有两件事使我愈来愈感到惧怕，第一是闪着星光的天空，第二是在我心里说话的良心。这是罗马书3章16节非常好的解释，就是说神借着大自然启示我们，神借着他放在我们内心的良心来替我们说话，让你明白真善美，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都是统一。最后第四点就是基督徒本身的经验，就是说神的存在，我刚才讲了，除了普遍启示外，还有特殊启示，就在特殊的情况对特定人的启示。那么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顾念爱我们的神。我们这里边可以讲一两个例子。我曾经听过加州地区一个叫许志伟大夫的一个见证，我听过他的录音带，当时我也就很受感动。这个许志伟医生呢，他是香港长大，14岁随着家庭受洗，然后到美国来念学位，一个 PhD 一个 MD， 所以后来他 在南加州加州行医的时候，很快就非常富有，事业非常成功。所以后来随着事业的成功呢，他把神也就忘得干净了，就到美国来以后才没有住过礼拜，再没有祷告过，就一直靠着事业的成功在一直往上。最后就是基本是要有，要有什么有什么，住了7000平米的房子，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很奇怪，他说认识到这个时候，他非常悲伤，有说无可名状的空虚感。比如说他自己在单独在一起，他就会哭，就会掉泪。那别人会想不到了，他这么成功，儿女双全，妻子也很好，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想的很简单一个事实，他我现在就快40了，我还能过多少年就得死了，觉得世界很不公平，他觉得人生太有限，会这样感叹这样。那么后来他就觉得他的肝脏不适，后来就去检查，一检查肝癌。因为他当时已经比较有名气了，所以当时也不敢轻易诊断，就把南加州地区一个大概好多个医生都汇集在一起来诊断。而且最后呢，就是说为了确切起见呢，还做肝穿刺，取出一部分组织来做组织切片，最后所有的证据都证明是肝癌后期，而且已经转移，肠部这个全部都粘连了，肠粘的都已经没办法。那么最后给他的结论就是说，你恐怕还有半年，最多半年或者2个月。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给你做肝脏移植，就是从一个好人死人的好肝脏给他移过来。那么这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如果成功了再活一年，就这样严重，非常严酷。他当时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但是就是结果他就没办法，最后给几个要好的朋友打电话，最后他想起还有一个牧师他认识，他就给牧师打电话。牧师说非常遗憾听了消息，说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能帮助他到底。他不过既然你是基督徒，你是不是可以试着祷告祷告。所以他说当天晚上他就没办法了，就跪下来祷告。到美国来几十年第一次跪下来祷告。他说我祷告很简单，他说不知道说什么，这么多年没给主教弄了。他说我跪下来说，主啊，我也不配在你面前祷告，因为我是太不够了，但我也不要再说什么了。他说你也知道我，如果你真是存在的话，你真有神的话，就请你在我临死的时候让我看看，就这么简单。祷告完了满面流泪，他说一祷告完了马上身体就轻松了。他说这不是精神作用，他是大夫，他这不是心理，就马上觉得心里就解脱了。然后他就给妻子儿女再说的话，他说你以后不要信我，如果我真走的话，你们要跟着走，我就远离他。最后呢，但因为当时还没举棋不定啊，叫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呢。那么最后他儿女都劝说，爸爸你就去做这个手术吧，活一年也算一年。最后他同意去做手术。那么因为这手术比较大了，所以好多医生共同的结果，就把腹腔一拿开，大家都傻了，没有病灶，好好的，说怎么可能。最后也没办法，既然拉开了也不能就这样缝上，又取一个根儿，取样取出来，这样就原封就缝上，一切片没有癌。那么这个第一次诊断到这次诊断多长时间呢？9天，只有9天时间。后来大家都不可解释，这个大夫们最后都摇头，因为都是很有名的，说我们没有任何解释，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以后少遇到像你这样的病人。他就这么好了，好了以后现在是到各地去为主做见证。我就是这样听了他们录音的。你说这神不是又真又活的，不是随便祷告的神，神就在我们这儿。那么我个人的见证以后有机会再讲，也许为什么成绩都最后一点，我可以讲讲我个人的一些见证，今天没有时间。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说，神存在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主耶稣基督曾经访问过我们这儿，就今天昨天和今天主信息讲的两个都是一样。我还没啊，
我是可以请你讲大声一点。
哦，对不起，好啊。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说，最直接的证据神的存在就是主耶稣，就神曾经访问过我们这个星球，就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世界上，亲自向我们传讲天国的道理，最后他为我们受死，最后复活升天，现在还在天上为我们带头。这就是我们最直接的证据，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之所以是脚踏实地，就是这样，我们这是事实的基础就在这儿。 那么所以我下边第二讲接着要讲的就是基督复活的历史证据，我们怎么知道基督复活是真的，那么就今天下午要讲。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呢，我想再简单的提一两个问题，就是说既然神的存在是这样的真实，我们讲为什么很多人不信神，那么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理性上的障碍啊，就刚才我开始讲，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信神就是愚昧的原始的，那么你现在既然成了一个很高级的知识分子，当然你就觉得信神是愚昧可笑，这实际就是说是一种两极了。就是说当初我们在处于比较低级的认识阶段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自然现象，所以去拜水神火神山神，那么这个实际是我们在拜这个受造之物，在拜这个自然现象。那么今天你认识提高以后否认神，那实际走两个极端。就像你小时候在看木偶戏的时候，你看木偶戏你以为的木偶都是真的活的，对吧？那么你长大知道那木偶是假的，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木偶是假的你连后边的人都否定，那这实际就是一个极端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理性上的障碍，就是说所以有人认为科学有好处，就科学逐步的让我们认识到自然，最后让我们认识到创造自然那个神。这我在第三点要讲，这科学要怎么在研究科学中逐步的认识到神啊。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所谓的障碍，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科学之上理性之上的这样一个思想障碍。一切要通过我的理性来验证，要通过我的科学头脑来验证。经常有人讲，你说神存在，你能够证明给我看一下吗？你证明给我看了，我就能信了。或者我的理智这样思考，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就完全把我们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一切正确与否、存在与否，要我们的理智来判断，把我们的理性和科学抬得很高。科学实际又很有局限性，我今天不讲，在第三讲来讲，实际理性是非常有局限的。就拿我们人来说，有人说过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真想用理性来思维的话，一件很肯定的事就是我们的理性实在非常有限。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可以从简单的从三方面来讲。第一个，从我们的理性，人的一生和大自然相比，和宇宙的浩瀚相比，那全是太渺小了，不能提了。我记得我上北京大学，我老家在四川，到北京上大学以后，第一次就去参观天文博物馆，在北京的天文馆，看完天文馆出来以后，哇，那个难受，觉得宇宙这么大，都是以光年来计算，这么永恒，人算什么呀？地球在那儿都摆不上，你说就是一个单独人，就，哎呀，就觉得简直人简直就像等于零，我就当时一种非常绝望的空气就抓住，就觉得太没意思了，这人太短促了，没意思。后来就一直压在我心底啊，就不愿意再去想这事儿，就是反正就这几十年，按这几十年过。但你想想，把我们有限的几十年投入到永恒里边去，太渺小。人有幸活到100岁，假如说，掐头去尾，小时候老时候，你真是能够思考、能够奔走的活跃的时候，大概50-60年。出去你吃饭、睡觉、娱乐的时间，你恐怕真正用你的专业时间，恐怕10年、20年，了不得。大家想想，你这20年当中，你就又能够学多少东西，你又能知道多少，你看过多少书，你涉猎过多少领域，你走过多少地方，你能认识多少。面对今天的理性的知识的爆炸，知识的更新几年就是一次，你看现在的书吧，几年一版，东西就全不一样。大家可能有时候经常还去听的 seminar 是吧，听的讲座，你不是说是隔行如隔山，你物理学化学你听不懂，你就是在物理本身，你不在这个课题里边，你听不懂，那专业名词什么全都是那缩写的，你根本听不懂，就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我很反弹，我说我要去讲，我就首先把这爱因斯坦讲清楚，我这代表什么，这个代表，因为他本行他都清楚，稍微隔远一点就听不懂，就知识深化得很厉害。就面对这样知识的爆炸，面对着人类知识智慧的积累，你个人面对根本没有办法，所以学的越多的人越相信，就觉得不够，差得远。第三点，就从我们人本身也是很有限，我们要受生老病死的限制， 记忆力衰退，感觉的消失，而且我们感官本身也是有限的。对，你能看多少？你只能看见口袋光的一部分，红外你看不见，紫外你看不见，是吧？声音你能听多少？频率高一点你听不见，频率低一点你听不见，是这样吧？很有限的。那你怎么就能说我因为我感觉不到，我认识不到，它就不存在呢？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理性认识不到的，或者我感觉认识不到，它就没有，不能这样。所以我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学的最大一个功课就是人要谦卑下来，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地位和我们的有限。所以唐崇荣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种文字游戏，就是你要 understand God, 你必须要 stand 站在神的下边，你才能看到神。如果你自己就一切作为宇宙的最高主宰，你往下看你找不着神在上边，你必须要仰望，要仰望。所以加加林，大家知道苏联的第一个宇宙员加加林，这个开走这个太空使的，他第一次坐的绕地球一圈下来以后，人家问他你看见什么没有，他没看，因为他往前看。但是美国的宇宙员上去有下来的时候，下来我下次还要讲的很生动，是很重要的。人要谦卑下来，你陪着一个谦卑的心，你才能够去认识。所以我是这样想，就是说不管是对神的存在你现在是怎么想，你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但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原因，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存一个开放的心理，不要被过去先入为主的东西束缚住，重新来做一番思考，去对比。我现在并不要求你每一位现在就相信有神，你可以去研究去思考，但是不要固定说我因为过去我就学到没有神，所以现在我根本就拒绝相信神，那这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态度，你必须要对任何事情做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做比较。很多人说我是无神论者，实际是无神论者吧？什么叫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必须是对无神论和有神论同时做过系统的研究、分析、比较，最后你觉得有神论、无神论最更有道理，那你叫无神论者。实际我们很多的无神论的观点只是把无神作为结论接受下来，我们并没去研究过。现在我们不妨来研究一下，你研究研究有神论在说什么，无神论在说什么，你再去做自己的决定。这里边有些名人，甚至大家知道，我因为我学生物的了，所以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他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先锋战士叫赫西勒，他自己都曾经说过，培根曾经这样说过哈，他说神对无神论者并没有创造奇迹来说服他们，而是他们看见宇宙间那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不由得不相信起来。人们之变成无神论者，是因为对哲学没有深切的了解，想对科学的研究深为精深，那就不会不反于宗教了。这是这个培根讲的。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赫西勒，他也说过，他说从纯粹哲学的立场看，无神论是站不住脚的。他虽然是坚决倡导进化论，但是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他认为从哲学的观点讲，无神论也是站不住。那所以现在很多的人，如果你真是愿意思考的话，你会觉得无神论比有神论更容易相信，让人相信。所以我想今天我就先谈到这儿，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自由讨论一下。大家一起猜，听我最后再来点了，好吧？还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这个一般这个科学研究的话，你就从牛顿来说，牛顿当初就说他提出三大定律啊，就是万有最后他也是研究科学最基础的东西，所以最后的话也是转向一个研究成绩，反正最后也没结果。那现在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说所有的规律的话都是神创造的，像神就是说我们找去的话，规律找不到，找到了是的，那么神从哪来？ 因为这是一种不同的，这种到不同小的时候，发生不同案的时候，我们现在来说是没办法回答。
是。还有别的问题？我先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刚才第一个那姐妹提的，就是说，神创造自然，神是自由拥有，那么自然界是不是会自由拥有？这个问题来看呢，就是说我个人的看法，就被造之物都不可能自由拥有，而且现在从原来一直就认为宇宙是没有起始，啊，没有起，没有止。但现在最新的研究，大家都知道，这个关于宇宙的起源有很多理论。现在比较，现在重新再兴起这个理论，就是大爆炸理论 （Big Bang）， 就是说，认为就是在无限遥远的过去，曾经有一个时刻，非常高度集中的这个质体突然发生爆炸，这样产生很大动力，最后星运旋呢，这样形成了这样一个宇宙，开始宇宙的形成。那么现在因为发现了一些很多微波，都很像是当时在大爆炸以后留下的这样一些东西，所以现在这个理论重新又被人重视。那么根据这大爆炸这个理论呢，起码说明一点，就是说宇宙是有开始的，那起码在爆炸以前还没有，对吧？所以现在的科学的研究的事实上也开始在承认这一点，就是说宇宙本身，自然界本身不是无始无终的，它有个开始也有个结束。而且呢，根据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大家都知道，就是说物质的能量不灭和能量这个，就是说整个物质的发展都是要向着这个熵增高的方向发展，就是向自由能增高的方向发展。就整个物质的状况呢，是从有组织的这样一个状况向着混乱的方向发展，最后就大家都是公认的这一点，就只有这样的反应才能自然的进行。那么现在呢，这个观点也是符合神创论的观点的，就是说现在就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当自由能增到到一定的时候，所有这个能都变成热能，热乱不做功的能的时候，整个所有宇宙就热死了，所以说恒高恒温等高的这个热死，最后就没有做功了。那么这个是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大家都公认的科学家。那么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热死的时候，就说明宇宙的从开始到现在还没有到足够的时间啊，发展到这个阶段。那么既然有这样一个最后，那么说明宇宙终究有一天会到达这一步。所以就是宇宙还是就从现在科学发展呢，大家承认还是有个有始有终，是这样。那么至于说刚才这个兄弟提的，既然是神创造的万有，谁创造了神？这是一个很多人提出的问题，我也无法解释。因为如果你说有人创造了神，那么创造神的那个人又是谁创造的？追不下去。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信念只能从圣经之说，就是神说的 I am not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们有时候很容易从受造之物的角度来看，既然我们是受造之物，那总有人来造我们。上帝他本身不是受造物，所以就没人造他，这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观点。所以如果要这样追下去，反正已经没有穷期了。现在反正起码从我们现在目前的认识来看，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来讲，它是阿尔法，它是欧米伽，它是开始，它也是最后。这就是圣经能够教导，就这样。啊，
上帝那个设计多了没有？设计多了，实际上这个就是这个结论的话是不可靠的。那么现在就追求一种事情，这个结果的话呢，我们会从一个均匀的那里面产生一个有所分钟。这个你从化学反应就能做到了。这化学反应本来来说的话，你加两种刺激元件，最后呢可以产生一种有种结构，就化学中。所以这种结构是在热力学的话，实际上是不可能。当增大的话呢，也不可能。就到一定程度以后，因为非线性相互作用的话呢，它是从均匀状态里面会产生有种结构。所以现在呢，就说是有种研究论，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一个弦，也许就是因为有某种原因，也是因为就这种非线相互作用。就是按接受那种就是概率的方面来说的话呢，根本不可能。但是因为非线性作用，有可能。
这我们可以再讨论。你这个，生物学实际也有反热力学的现象了。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大家很多东西都有组织到非组织，就这样过的。因为新车，你买了新车，那么过几年就开始生锈，最后坏，是吧？房子很新，慢慢在旧，都是整个过程自然过程。但是生物学也有反热力学的定理下，就是说，你比如说，开始由一个受精卵，最后长成一个有组织的一个植物体或者一个动物体，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必须要有很多条件在里面。 你比如说你要长成一个，从一个细胞单细胞最后一个受精卵长成一个主体，很重要一点，你要有信息在里面，要有计划，要有信息，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从父母方面来的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设计在里边。那么这设计从哪儿来？就从最初那还是神在做工，还有能量的转换问题，这很多牵涉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我那他提的很有意思，我们可以下来再讨论这个。看大家还有别的，
啊，行。说啊，现在他创造论的话是说啊，自然界存在，也就是六重的这种说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难理解，因为好像就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啊，自然界存在有多少亿年或者几十万年多少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啊？创造论就是对的，那么进化论也有很多道理，就是说自然界存在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么六千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超过六千年？
这个问题我可能在第三点还要比较详细的谈，不过今天我可以简单说一下。所谓的创造六千年，这没有圣经没这样讲，圣经没有任何一地方讲神是在六千年创造的。之所以有六千年创造这一说，是根据有人根据圣经，就从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一代一代这样推下来的，一代比如多少年有多少代，最后算大概四千年五千年或者六千年这个期间。但实际你要看读圣经，你能看到在往下推代的时候，这个犹太人排代不是一个挨着一个排的，他捡重要的排，有的他根本就没算在内，所以干这个排是不准确，圣经没有这样讲过。那么现在根据很多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很多人认为神创造大概也许是在一万年左右，人的创造人大概在一万年左右。那么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后来我以后在第三点要主要讲的，就是说现在所谓科学和圣经不吻合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创造的时间问题。那么根据现在最所谓地质学的观念，大概地球的存在大概有40年到50亿年的历史，地球的存在。那么人类历史呢，大概有100万到300万年这样一个区间，但是文明人类开始大概100万年，就从用火开始，就是大概有100万年。那么圣经呢，才10000年，那么中间这个差别，就你怎么看？我想我留到第三讲再来讲，好吧？这还有不同的学说，啊，或者我们下来可以再交换一下，好。
这个问题有人会问说，神创造了人，但是罪恶也是从人过来的，那能不能说神也创造了罪恶？
没有，那个神没有讲是，圣经没有讲罪恶是人创造的，圣经只是讲由于人的背叛，所以呢罪和恶就进到了世间。
既然这个是从何来的，那这个人的背叛
也
是最
知道的。这个这里边就是经常大家都提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么神既然是全能全善的，为什么要人犯罪呢？那不犯罪不就不让犯罪不是就没有救赎的问题了？就经常提这个问题。实际现在看的比较多，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说，神是创造了人，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但是呢神给人自由意志，他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但是给你自由意志来选择。你比如他的伊甸园就告诉了亚当夏娃，就说这个树上的果你能吃，别的你不能吃，就别人吃这个果的时候你不能吃，告诉了你不要吃，对吧？但是你由你自己去选，你也可以听神的话，你也可以不听。那么有人就说，那既然这样就不让人犯罪不就好了吗？现在神，所以基督教很重要一个观点就是说，神很尊重人，给人一个自由意志，让你去选择。所以有人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他就说，神造人并不是要把人造成一个洋娃娃，一个电动洋娃娃，一按那个电钮他就说 I love you。 这个爱不是真的，因为他没有选择，对不对？你把它造成这样没有选择，他必须要去爱你服从你，而是要你人去，你通过你自己的选择，通过你的经历，你最后认识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最后你这种回归就是真的。所以很多浪子回头，为什么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就是这样，他通过正的负的反面的教训，他最后这种回归这种反应这种爱就是真实的。
你就你这个解说我再想问一下，那么神是他是有设计的，就是说什么事情他的结果是什么他又是知道的。如果你设计一个电动玩具直接说 I love you， 那你当然你是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可是如果你设计一个玩具，你开始说我 I don't love you， 然后过一段时间说那你 think about it， 然后最后说 I love you， 可是这个程序还是神设计的，那么神还是知道这个结果的。
是
说他这个跟这个就是人的自由度跟这个神的最后他这个设计最后结果这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
啊？这里边啊，这里边牵扯的很重要一个神学争论，也就是所谓的预定论，这个预定论呢，就是说是不是宿命的，就是说你人的一个归宿是不是就宿命的。所以很多人不愿意信宗教，就觉得我是愿意自由去闯的，我不愿意宿命，就把我人生都定了。实际呢，像这个争论也很大，也是个很深奥的一个神学问题。现在我的回答呢，就是说神全都知道，圣经里讲就是说在他创造万有以前已经捐献了我们，就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边。但神给你自由意志呢，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那样做，完全凭着你意志在做，你并但是神知道你的结果是什么，但你在做的时候并不是说受神的左右，你还是在按照你自己意志在选。比如说有人经常提到犹大卖主的问题，对吧？说既然是神设计的救赎计划，那么犹大卖主不是也是神的意思吗？就好像犹大没有罪反而成了功臣，对不对？对吧？因为他不卖，你这救赎计划就完不成，对吧？是这样，实际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神因为知道一切，知道从犹大他的心态，从他的贪财，从他对弥赛亚的错误概念，他必定要反对主耶稣，所以神就借着这个就把事情就成全了。如果犹大不卖的话，别人就还会有人出来，并不是说神让犹大去卖主，不是这样，就这样一个观念，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清楚一点。
可以问最后一个。
行
那个神曾经对保罗说，他说不是你们拣选我，还是我要拣选你。
对，
那是不是说有人就会问说，那中国十亿人里面2000万基督徒，那其他人是不是还没有拣选？
我想拣选恐怕有一个先后的过程了，而且神对人的拣选也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有的人信得很快，对吧？一听就信了，一去第一次去教堂被基督的爱心感动就信了，有的人就很慢，像我10年，就说过程呗。保罗，对吧？他开始并不他是迫害基督徒，直到在大马士的路上神上的显现他才，但神都有他的意思。今天大家能来，不管你信得好没有，都是圣灵在做工。就按照我们人的本意来说，我们总是要过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不要去认神。今天我们能来，我们来研究福音，来学习福音，都是神在做工。我们今天聚在一起都不走的，就是圣灵引导的结果。
我是说，我很相信我们很 lucky， 我们现在能够认识在这么自由的环境里面。可是在中国，他们都不知道神，所以他们是不是被神忘记了？
所以现在很多迹象表明，就是说现在神正在大陆大大的动工。我曾经看见，就是今天早些时候，我看见有牧师从这个大陆带回来的录像带，在河南省他们就所谓的家庭聚会啊，哎呀，你看了就非常感动。那传道人都是10-20岁的农村青年，没有圣经，圣经不够，怎么办？传道人在上边讲，他们就用笔记，就记圣经的话，不像我们现在一本有一首圣经，他就记圣经的话，然后就凭那个本就出去传讲。你看他们祷告非常有能力，那祷告的自豪啊，热情那种能力带得非常清楚，我看了大概30分钟，非常感动。这就是神在做工，可能神要借助各种各样的条件，因时地天时地利来传。我想如果没有前一段时间所谓10年浩劫的话，恐怕很多人10年还不会这样变。所以它有一定时机，实际现在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负担就是说，以后看神的呼召了。如果神是真实需要我回去，我们时刻做进行准备，是需要我回去我们就回去传福音。是现在好好武装我们自己，从各方面来武装我们。说得罪神还是得罪人，还是是说会得罪人，还是现在恐怕要慢慢跟他们解释，另外要祷告，很重要的我就是为他们祷告。现在很多人，很多传道人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说，首先把人带到神，把神带到人面前，然后你再去把人带到神面前去，先为他祷告， 这太话神就会动工。有时候你说有人信主不是凭我们或者会说或者我们怎么样，是完全是圣灵在做工，圣灵预备人心，开启人心，然后呢通过你讲的人呢也是通过圣灵来感动你说要让说出那个荣耀神的话的，所以要用这个的祷告慢慢讲。我想很多道理还是能讲清楚。昨天不是那个戴牧师讲了吗，很多很多原来拜佛他几十年的人最后也信了基督。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今天。